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映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乍一看，《路德记》似乎就是从《士师记》的宏大乱世，聚焦到了路德这个具体的个体人物身上。然而不同的是，这既不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生存传奇，而是看起来手握烂牌一无所有的穷寡妇，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地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而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 这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啊，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啊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啊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啊，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个人、小团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以自己来作为决定性的权威啊，一点也不理会神的旨意的。那么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来去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时，每一个人就要因此而付出代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士师记的所有的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 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伯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伯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了吧？但其实不然。士师记记载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的侍奉真神，然后呢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啊，如果你希望看到全国灵性复兴的话，那么请不要祈求复兴，而应该求神让教会来经历火炼，那么这样呢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 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是呢不只是世事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去了。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前程。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在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六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儿呢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她美丽但是不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后来就进到基督的家谱里了。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与路德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就嫁给了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来了，而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又娶了摩押女子。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 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她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她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2章19到23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知